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最近是毕业季，因为疫情呢，许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今年都只能够在线上举办。像是原本我女儿因为赢了学校的国语演讲比赛，要在她小学的毕业典礼上面做一段演说，但是呢，因为疫情而计划改变，后来这个行程也取消了，让她有一点小小失望。我就在想，对于今年这一届台湾的毕业生来说，今年的确毕业典礼是带着一点遗憾在庆祝的。像是我听说在一个国际学校，高中生们是怎么毕业的呢？他们是坐在家长开的车上，车子开进校园，由学校的人员把毕业证书递进车窗里面。不过从一个正向的角度来想，这样的毕业典礼啊，历史上还真的是不曾有过。那我们也希望疫情过后再也不要有。我相信不出十年，应该就会开始有一些荣誉校友会回到自己的母校，然后给毕业演说，并且一开头就分享自己当年是如何只能够在线上毕业的那一刻。在美国呢，去年的毕业季也就是疫情转为最严峻的时候，大部分的学校呢都因此而取消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为了向全世界2020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高中生，还有家人们来表达祝贺， YouTube 就筹备了一场全线上的毕业典礼，叫做 Dear Class of 2020。 他们找了 Obama 夫妇， Google 的 CEO Sundar Pichai， Malala， 还有一些艺人像 Beyonce、 BTS、 Lady Gaga 等一起来为毕业生们致辞祝贺。我特别喜欢 Beyonce 的致辞，他有一段说，如果社会不给你一个舞台，那就建立自己的舞台，然后让世界看见你。你要相信你的独特是美的。这里他指的不只是种族，而是各种少数可能处于弱势或被边缘化的族群。而且他还说，虽然我得过了24座格莱美奖，但我有46次没有得奖，所以你不要认为自己失败了就有什么大不了的。失败其实可以为你未来带来更多。当然，听到这里，我心里想，天哪，他真的是出道很多年了哈。其实，回想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实在不记得当天的演讲者到底说了些什么。哈佛每一年会邀请两位演讲者，一个呢是同学会自己邀请的，那另外一位讲者则是学校跟校友会一起邀请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德高望重的名人。那我那一年呢，在 Class Day， 就是学生们邀请的，是美国棒球大联盟球员 Hank Aaron， 他当时已经退休了。那校友会所邀请的是当时的捷克共和国总统，也是一位作家和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 Václav Havel，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 Class Day， 就是毕业典礼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雨。那 Hank Aaron 是在那时候做的演说，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撑着一个伞在那边，一边躲着雨在听着他的演讲，其实没有很能够专心的听。那隔天 Václav 他的演讲呢，必须说他不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演说家，不像欧普拉啊，要是他在台上的话，光是说话的声音就可以镇住全场。但回想我那天，其实心情也挺乱的。我当时也同时在想，我要什么时候收拾好我所有的东西，要搬出宿舍，要办所有这些 check out 的手续，要照顾来到学校探访的父母亲。当然，身边还有很多的同学都在邀请，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聚会。所以当时我的心情是根本静不下来好好的把这个演说听进去。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讲者来说，毕业演讲真的只能够算是一个瓶中信，去让你把你要说的话放进这个瓶子里，里面包含了你对人生的见解，你所相信的价值，你希望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能够提供的一些智慧。你也必须要接受台下大部分的学生在这个当下会根本听不进去，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出一些什么道理，但你还是要讲，因为这还是有可能很多年之后再发挥一个后劲。 在这里我来介绍几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毕业演说吧，这些都是在美国的大学发生的。那第一个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都看过，或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非常强烈推荐。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这就是贾伯斯 Steve Jobs 在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的演说。这是一场我认为近乎完美的演说。首先，他运用了三的法则，就是在做演讲的时候呢，你最好不要超过三个重点。他就讲三个重点，而且他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来，我自己大学都没毕业，我能够来到斯坦福大学，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我只要跟你讲三个故事，三个简单的故事，就这样。那第一个故事呢，就谈到他以前从大学 drop out 啊，因为当时他也付不起学费，他住在朋友宿舍的地上，但同时呢还是会旁听一些课。那其中的一堂课呢，就是一个专门讲英文书法的课程，是一个从表面上面来看好像对于他未来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贡献的一堂课程，但他觉得英文的书法这些 ABC 可以书写得这么漂亮，他对这个美感感到非常有兴趣。后来多年之后，当他创办苹果电脑，当他设计第一款的 Macintosh 电脑时，他就想到当时所旁听的这个课程，于是把字体的美感设计成为 Macintosh 的核心，而因此所有的个人电脑也就多了这个字体的美感，一直影响到现在。他同时呢，他也讽刺了一下微软，他说反正微软也都是抄我们的，那微软之前也没想到，所以我敢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把这个放到 Macintosh 里面的话，那现在所有的电脑应该都不会有漂亮的字体。从这个故事里面，他想要分享的是，你必须相信人生的一切都像是一系列能够连起来的点，但是你往前看，你看不出这些点点会怎么连起来，你只有往后看才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必须要相信这些点点都是能够连得起来的。换句话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这是他的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他分享的就是他自己在30岁那一年，苹果电脑的董事会因为不认同他的作风而把他请出他自己所创办的公司，不让他再继续当 CEO。 那当时呢，对他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而且是一场非常公开又很丢脸的失败。他说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件事将会对他是最大的帮助，因为后来他才发现，当他失去了成功人的这个光环之后，反而又能够成为一个学徒，让他带着学习的态度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 passion， 这个热忱，他重新又一身轻了，抛掉了这个偶包，而这个一身轻加上他的热忱，让他后来也接手了一个叫做皮克斯的动画公司。从这个故事里他讲到的重点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失去自己的热情，所以他能够再度的爬起来。而他说，你必须找到自己的所爱，即便遇到挫折，也不能够失去对于这个所爱的信心。那第三个故事，他分享的就有点沉重了，但也是这场演讲最不朽的段落，就是有关自己被诊断罹患胰脏癌的故事。是当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当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是我遇到过最重要的思考工具，可以帮助我来做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外在的期望，所有的骄傲，所有害怕尴尬或失败的恐惧，这些东西在死亡的面前都会消失，而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他说，记住你将要死，是我所知道最好的方法，让自己避免陷入得失心太重的陷阱。因为当你已经赤身裸体了，毫无疑问的，你应该要遵从你内心的意愿。这场演讲也带给我们一句借由它而成为名言的句子，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维持一颗饥渴和愚笨的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句子，但也象征了贾伯斯他个人，尤其是在他的率领之下，苹果电脑开始象征的 对于人，对于所有创作者的一种精神。第二个我觉得相当杰出的是一位美国作者叫 Michael Lewis，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自己的母校在2012年做的演说。
For all I know you may deserve the extra cookie, but you will be happier and you will be better off if you at least pretend that you don't. So never forget
Michael Lewis 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在讲一个棒球队如何运用数字跟数据的分析来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球员。那这个是有别于在当时其他的球员经纪人他们会做的事情。那这本书叫做 Moneyball， 后来也被拍成电影，也非常的叫座。那 Michael Lewis 呢也因此而名声大噪，他后来也陆续写了非常多很棒很棒的书。那他在这场演讲里面，他也讲到他当时刚毕业的时候，他完全也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误打误撞进入华尔街，而且在当时又是开始做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成功的非常快，也赚的钱赚的非常快。不过几年的时间，他已经是拿到了几十万美金的年薪了，但他自己呢都没有办法相信一群年轻小伙子其实真的都还不懂金融到底是什么，竟然可以赚到这么多的钱，只是因为他们进了对的公司。而他后来当他写 Moneyball 的时候，也是在讲到当时美国大联盟棒球队的这些文化，充满了这些经纪人，经纪人非常的拽，每个人也都想办法去物色出下一个棒球的明星，而这些明星选手呢，也每一个呢胃口都很大，或者被养得很大，每个都有多高多高的薪水。那当时呢最有钱的也就是纽约的洋基队，他们会花上 1.2 亿美元来请这些头号球员，但是最穷的 Oakland A's 的这个球队他只能够花3000万美金，但是呢 Oakland A's 所赢的比赛跟洋基队是一样多，而且比所有其他更富有的球队都多。他说这个就不合逻辑了，因为照理来说，如果你花比较多的钱，你应该要得到更高的报酬率才对。那这件事也让大家认清了，其实有很多的球员，他们自己的身价是被高估的。那最后呢，他也分享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这个研究呢，找三个人互相不认识，放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实验者呢进去会随机的派其中的一个人来作为领导，那这个领导呢要来主导一个讨论，来讨论一个议题。那讨论了一阵子之后呢，另外一位实验者会带几个饼干进来到房间，一共有四个很大的很好吃的饼干。那一人拿了一个饼干之后呢，会剩下多一个饼干。实验发现在绝大多数状态之下，这个被指派成为要主导这个讨论的人，他会非常理所当然的拿起那个饼干，而且会大口的吃，也不会想要分享给身边另外两个人。但这个人忘记了他是被随意跟随机指派成为这个领导的。而最后他把这几个故事拉起来想讲的重点，就是人生许多的成功与否其实有很多的幸运，其实运气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如果是幸运者的话，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成就不完全只是因为努力而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也非常的走运。而他对这一群普林斯顿的毕业生说，你们都是少数的幸运儿，幸运的是你的父母，幸运的是你的国家，幸运的是有像普林斯顿这样的地方可以接纳幸运的人，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幸运的人，增加他们变得更幸运的机会。而幸运的是你活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个社会当中，你们所有的人都拿到了这个多的一个的饼干，你们所有的人也都在未来应该会获得更多的额外的饼干，你八成可以。但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个饼干不一定是你理所当然要拿到的，那你会更快乐，而且世界会变得更好。第三个我想分享的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他在哈佛大学所给的演说。
Achievable goals, the first step to self-improvement.
这场演讲 也被称为是毕业演说的经典之一，而且后来还被印成一本小小的精装书。J.K. 罗琳分享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梦想，也对于成功有相当多的想象，但他说大学毕业了不过七年之后，他就发现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又离婚了，有个小孩，没有工作，自己连房租都付不出。但是他说就在那一刻他被释放了，因为他自己最大的恐惧已经实现了。但是他说我还活着，我还有一个我深爱的女儿，我有一台破旧的老打字机和一个故事的点子，因此这个谷底成为了我重建生活的坚实基础。罗琳说，你可能永远不会像我这么的失败，但生活中的一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件事上没有失败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过得如此谨慎以至于你可能根本没有活过，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等于已经默认失败了。我觉得来自近代史上最畅销的作家 J.K. 罗琳，当我听到的他是从一个失败的谷底如何爬起来的这个个人故事，的确也激励了身为作者的我。那以上是我觉得相当杰出的三个荣誉毕业演说，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但我也蛮推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上去看一看。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又回头去看1995年当时 Václav Havel 他究竟说了什么，后来才发现他的演说还真的是很棒，但也确实对于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我来说有一点太过艰深啊，当时的我八成是听不懂的。但我今天也特别想要用这个机会来跟你分享他当时的演说，因为他的这个 message 对于现在当下的我们特别的适当。他在讲到的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他说这个地球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地方了，但我们终究不是一个地方，我们还是一群一群的人。而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当我们必须要快速的去接受我们是在一个全球的社会里，我们将会有基本的 tribalistic 或者说这种基本的族群意识，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的这种观念跟精神将会冒出来，而这是危险的。所以他讲到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或者在快速全球化的世界跟社会里面将会出现的利害关系会有的各种危险。而他说这里的利害关系远不止简单的站起来反对那些想要再次将世界划分为利益领域或是征服与他们不同并且较弱的其他的人，现在危在旦夕的是拯救人类。他说我们必须要把现代文明理解为一个多元文化，而且是一个越来越极端的文明，而在这同时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人类文化的原始精神来源，尤其是要从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来萃取出勇气和宽宏大量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用这个精神的来源来协力打造下一个太平盛世。 Václav Havel 在2011年去世了，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是每一天看着新闻都会说啊，我早说的吗？ I told you so。 他的这场毕业演说网络上虽然找不到影片，但我读他的文字对于现在40几岁的我来说是特别有共鸣和力量的。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看毕业演说，因为最好的演说不是鸡汤，它是一个原则论，谈的是人生的价值。同学们，你们毕业了，我们不用再谈成绩了，对不对？我们不要谈什么未来成功的技巧，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一个值得有意义的人生。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就曾经整理出历代最佳美国大学的毕业演说，并且呢还整理出了一些信息主题的 hashtag， 像是努力是成功之母，不要放弃，人要有梦想，你要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你这辈子只会活一次，要抓紧机会， 记得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接受并拥抱失败。记得艺术很重要，偶尔需要拔掉电源，给自己一点安静思索的时间。要奋力争取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为人要善，人生要取得平衡，而且不要忘记玩心。这些话连起来，听起来都像是一场毕业演讲了。很可能毕业很久以后才会发现，天哪，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花了我半辈子才真正能够体会。我也是一样。那如今，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自己会想要跟现在毕业的年轻人们说些什么呢？我觉得以上的每一点都非常好，我也都很认同，但我也知道，你必须自己走过，才能够彻底的体会。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行动跟选择写出我们自己人生的脚本。你就是自己的编剧，自己的导演和演员。每个人的脚本不同，预算不同，脚本长度不同，但你都有撰写故事的能力和义务。不要把这个写作的权利交到别人的手上了。我要说的是 Become the story you want to see， 成为你想要看的故事，努力活出自己的故事。是的，听起来很鸡汤没错，但这是肺腑之言。因为就像英文毕业典礼这个字 Commencement 在字典里同时是毕业典礼，但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一件事情的开始。你毕业也是你接下来人生的开始。所以在这个 commencement 的季节，我想恭喜你们，你们参与了一个历史上最特殊的年份毕业，这也将是一个全球的转捩点，而你也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希望我们都可以如 Václav Havel 所说的，从我们文化的原始精神中挖掘勇气和宽宏大量的力量。我自己的补充是，不要忘记做人的根本。祝福2021年的所有毕业生，愿你们都能够写出一个让自己爱不释手的人生故事。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